好的，好，这就准备平安啊。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约书亚记》第十四章。啊，刚才志聪弟兄已经读了经文啊，《约书亚记》十四章。《约书亚记》十四章的一开头的1到5节啊，是一个对后面约书亚奉耶和华的名来向以色列9个半支派分约旦河以西之地的一个序言，一个总论啊，这个是涵盖到后面啊所有的分地的内容的啊。我们今天重点要来看的是14章的6啊到十五节啊，六到十五节。那时犹大人来到了吉甲，他们来见约书亚，谁来见约书亚？是加勒要来见约书亚。加勒来见约书亚是什么事情呢？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曾经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是知道的。约书亚是当时的见证人，当时说了什么样的话呢？我们一起翻到民数记第十四章啊，我们先回到民数记第十四章。”好，民数记第十四章20节到24节，在12个探子啊，窥探迦南地，回来报凶信，以色列全会众藐视耶和华，惹动耶和华的愤怒之后，耶和华说啊，20节，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10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誓、所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心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啊。神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是对摩西讲的，也是对摩西的吩咐。在这段话当中，隐含了神不仅对那群藐视耶和华的以色列百姓的审判，同时也宣告了神对那专一跟从耶和华的，专一跟从耶和华的加勒的应许。在12个探子当中，存着信心回来报大好的消息的有2个人，约书亚和加勒。但是神单单对加勒有这样的一个应许啊，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很多父母喜欢给孩子取名叫加勒的原因啊。神对加勒说：“因为只有你另有一个心志，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另有一个心志，专一专心的跟从我，所以我要把你脚掌所踏之地，将来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为产业。好，现在呢，回到啊，约书亚记第十四章，加勒现在来到了吉甲见约书亚，加勒讲的就是这一件事情。加勒说，那个时候我被派窥探迦南地的时候，我40岁，百姓的心都消化了，唯独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的神，回来报喜信。喜信不是我们的心要被消化，而是整个迦南地的人，这些亚衲族人看似强大，但是他们必定在耶和华的面前溃败，在他的精兵的面前溃败。所以第9节这里说到，当日摩西起誓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但是我们刚才回到民数记十四章的时候，我们发现不是摩西起的誓，是谁起誓？是耶和华起誓。我刚才已经读过了民数记十四章，是耶和华指着他的名起誓，说遍地都要充满他的荣耀。这个誓言不仅包含着 那些被藐视耶和华的以色列百姓要被倒闭旷野，但是神要带领他的百姓进军迦南，要从迦南开始，将遍地都要夺回来，充满耶和华的荣耀。所以神指着自己的名启示，向迦勒这样一个唯独专一跟从他的人启示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子孙为业。所以现在迦勒过了约旦河，45年过去了，迦勒重新来到了约书亚的面前，向约书亚重新提起45年以前耶和华所指着自己的名所起的誓言，所在这个启示当中所对迦勒的应许。然后他说什么呢？第10节啊，是今天的重要的经文。他说，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之后，耶和华照他所应许，耶和华照了他对我所应许的话，让我怎么样呢？让我存活这个45年。在这个45年当中，我活着。你看这里有句话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是迦勒在这里做见证说，我在45年当中活着，但是那一代跟我同辈的以色列人都怎么样？倒闭旷野。这个45年不仅只有迦勒和约书亚活了下来，其他的人都倒闭旷野。而且我想你们站在迦勒的角度上面去想一想，这个45年迦勒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你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要有一些稍微有一些常识，人情世故的常识，并且要有一些想象力。这个45年迦勒过得很顺心吗？你们去想一想，这个45年迦勒是背负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应许在那里活啊？是耶和华启示说，唯独你是我的仆人，唯独你专一的跟从我，我要将迦南地你脚掌所踏之地赐给你，这是第一个耶和华所赐下来的地。迦勒是第一个得这个地的，而其他所有的人除了约书亚和迦勒之外都被宣判死罪。那你想这个45年迦勒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你们稍微有点社会经验，有点人情世故，你们就会知道迦勒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他周围的那些人都已经被耶和华宣判了死罪了，但是他却被耶和华怎么样高举。这个45年他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这个45年在他周围的那些和他同代的人，不要说用话语，眼神都可以把他杀死无数遍。你们明白吗？迦勒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讲的是什么？这个45年耶和华使我存活。如果我是迦勒，走这个45年我连门一个人都不敢出。但是迦勒说，这个45年神让我存活。你知道这句话，我在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它里面是饱含着重极强的这种情感，是神让我存活的。这是45年是神让我可以忍受这一切嫉妒、纷争、毁谤、攻击而活到现在。这是第一件事情，神使我存活，而同时代的以色列人都倒闭旷野。第二件事情，如今我已经85岁，已经过去了45年，我还是强壮。迦勒说我还是强壮，85岁在我们现在的年龄都已经老态龙钟了，但是迦勒说我还是强壮，如同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做探子的那天一样，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基督徒常常用这句话来作为祷告词，好像来祈求神能够帮助自己可以健康啊，生命的健康，或者用这句话做一个祝福别人的词。但是请问迦勒在这里说，那个时候我的力量如何，现在我的力量仍然如何，他是在感谢神赐给他这样一个强壮的身体，一个健康的生命吗？是的。他在这里强调的是，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力量如何，现在我仍然如何，所以前面有句话说，无论是征战是出入。什么意思？ 就是你派我去吧。我虽然85岁了，但是我还能够打仗，还能够征战，还能够像40岁一样进入迦南地，还能够像40岁的时候一样面对亚衲族人，面对他们巨大的身形，面对他们坚固的城池，而心里毫不惧怕。是因为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仍然如何。如果一个基督徒等你等到85岁的时候，你向神祷告说：“感谢神带领我这个85年，像如今我的身体像年轻的时候一样。”那神就要问你：既然你的身体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如今85岁，你为我吗？你为我得到的都成为你的罪证。刚才有卡了是吧？还是什么？刚才讲的没有听到吗？我重新讲一下啊，到时候把它切掉啊。我刚才说，当加勒85岁的时候，当他说自己这45年神让他强壮，如同40岁的时候一样，力量那时候力量如何，现在也如何，是因为神赐给他这个力量，赐给他这样强壮的身体，是为了他现在可以向约书亚请缨，我可以去征战，我要把耶和华所应许我的这个地夺回来。所以我刚才说，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等到你85岁的时候，你感谢神说，感谢神让我这个85岁的时候，让我这个85年没有什么大病大灾，保守我一切的顺利。那神就要问你，他赐给你健康，赐给你强壮，你为他征战了吗？你为他进去得地为业了吗？如果不是上帝所赐给你的这些健康，就会成为你得罪他的证据。这是第二，加勒说，如今你看我仍然强壮。所以加勒来到约书亚面前，你们知道吗？加勒不是说请约书亚说，现在你把这个地批准给我就结束了，不是。加勒是一个出战的一个请求，因为加勒非常清楚，神应许给他这个应许之地，他仍然是要靠自己把它怎么样得回来的，靠着自己对上帝的这个应许的信靠，要把这个地得回来。然后12节说什么？求你将耶和华那日所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是有亚衲族人的。好，这个地的这个城叫什么城呢？这个城在圣经当中非常有名。我稍微补充点背景知识，叫希伯伦。希伯伦的名字呢叫做基列亚巴。这里讲的非常，亚巴是亚衲族中最尊大的人。然后在约书亚记15章后面一章补充到，亚巴是亚衲族的始祖。换句话说什么？换句话说，加勒现在要进攻的希伯伦这个地方是亚衲族人的心脏，是亚衲族人所盘踞的中心，是以前那个10个探子望风而逃的亚衲族人望风而逃的那些巨人的巢穴。神说：“我如今将你脚掌，因为你去希伯伦那里窥探过，如今我将你脚掌所踏之地赐给你。”然后加勒在这里说什么呢？那里有亚衲族人，我是早就已经知道的。那里的城池宽大坚固，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怎么样赶出去。加勒不仅有这个征战的勇气，更加有必胜的信心。如果耶和华与我同在，这个应许是耶和华所启示赐给我的。我就必定会将他们怎么样赶出去。然后，于是约书亚就将希伯伦赐给加勒为业。啊，后面15章就可以看到加勒怎么将在亚纳族的三个族长啊，在希伯伦三个族长把他们赶出去，得地为业。这段经文好像就讲一讲这样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他讲的是什么？加勒从出了埃及之后，第一次高光时刻就是12个探子回来，唯有他报这样一个喜信，就是耶和华已经将这块地赐给我们了。 虽然那个地方有仇敌巨大的啊，力量强大的仇敌存在，这是他的第一个高光时刻。第二个高光时刻就在现在，45年过去了，他越来越确信耶和华所赐给他的应许是真实的。为什么？因为我存活了这个45年，我没有被边上如同豺狼一样的人给吞灭掉。如今我仍然强壮，可以去征战。如果神的应许是真的，我就能将那些城池夺回来，将亚衲族人什么赶走。所以加勒是在做什么？我刚才讲了加勒的人生的两个高光时刻，第一个高光时刻，12个探子回来。现在这个高光时刻，加勒到约书亚面前去请缨，这两件事情的共同点是什么？这两件事情的共同点是什么？这两件事情的共同点就是加勒作为耶和华的仆人、耶和华的百姓、专心跟从他的人，为耶和华做见证。当12个探子回来的时候，加勒和约书亚为耶和华的信实做见证。为耶和华所立给我们的约必定实现做见证。如今45年过去了，加勒再次站到约书亚面前，为耶和华的应许，为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名向自己所起的誓做见证。所以今天的正道的经文，我就题目就叫就是加勒的见证，当然和我们的见证。前两天灵修正好就在跟你们讲，我说我准备要讲一个专题，到底什么叫做见证基督？今天正好主日轮到要讲这章的经文，这章经文就是加勒的高光时刻，基督徒的高光时刻就是见证基督。所以旧约在旧约加勒所见证的是耶和华与我们列祖所应许的这样一个约的必定的实现。加勒所见证的是耶和华在这个45年当中怎样与自己同在。加勒所见证的是耶和华怎么赐给他这样一种信心和勇气，要进去将神所赐给他的地夺回来。那么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新约的基督徒，我们什么叫做见证基督呢？见证基督到底是见证他的什么？加勒所见证的，加勒为什么觉得耶和华的应许必定实现？因为这是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名所起的誓。耶和华的名是什么？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耶和华的旨意是必定要成就的。那么如今我们见证什么？当然，见证基督就是见证基督的名。当使徒行传1章8节，耶稣基督吩咐圣灵要降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去见证什么？就是要见证基督的名。如今在新约，基督的名不仅仅是指他的公义、他的信实，更加重要的是他已经被神高举，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就是基督的名。我们要到全地去见证这样一个基督的名。好，等一下啊，现在在你的本子上面，你可以记一下。见证基督就是见证基督的名，而基督的名在新约被彰显为什么呢？耶稣基督是谁呢？他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基督的这个名是怎么得到的呢？道成肉身的基督是怎么被高举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呢？他是在马槽里就被高举为万王之王了吗？还是在十字架上受死的那一刻被高举为万王之王的呢？都不是，他是在死里复活之后才被神赐下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让基督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借着耶稣基督被高举， 复活升天，如今他才坐在父的右边，掌管执掌王权。所以是基督的死里复活来让基督得到这样的一个名。这里面的关系是基督的死里复活来让基督得到这样的一个权柄。然后如今作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基督要奉他的名赐给凡跟从他的人以应许。赐给迦勒为他的后裔为产业的是希伯伦他脚掌所踏之地。那么神赐给我们的应许赐给我们为产业的是什么？什么是上帝借着基督赐给我们的产业赐给我们的应许？那是什么？什么呢？我们一直很强调的是什么呢？第一，他要赐给我们什么？他要赐给我们他里面的生命，他要让我们死里复活，他要叫我们这些从前活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的人在他里面活过来。唯有他是生命，唯有在他里面有那不能朽坏的生命的大能，他要赐给凡跟从他的百姓。他不是仅仅要赦免你之前所犯的罪，而是他要除灭罪在你身上的权势。这是他要赐给你的。凡信靠他的人都在他里面得救并且得生命。第二，他要赐给你什么？他还要赐给你那不能震动的国度。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听，除了神的国度之外，所有的一切都会被震动，都会被焚烧，都会被消化。唯有他的国是不能震动的基业，他要将这样的基业赐给他的百姓，让我们与他一同在他的国里面作王掌权。所以基督要到底要赐给我们什么？这些东西他要凭着他的恩典，凭着父的旨意，要赐给我们什么？他的国度和他的生命。那这些东西怎么来赐给我们呢？借着什么来赐给我们呢？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重生的工作，以至于我们与基督死里复活的基督怎么样联合？我们要与基督同死同活，才在他的里面承受这天上国度的基业，才在他的里面领受从他而来的生命的大能。所以现在有三件事情，在你的本质上应该记三件事情，它组成一个完美的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的最上面就是基督的名。基督的名是什么？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基督的名在是在什么时候得到的？在于左下角，就是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因着他的死里复活，父将这样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他的儿子，高举他胜过一切。那么耶稣基督因着他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名要赐给他的百姓什么？他的国，因为他是这个国的王。赐给我们什么？他的生命，因为他是掌管生命的主。最后我们是怎么样得到基督的应许的？借着什么？借着与死里复活的基督联合。好，这个三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去见证的。我们要见证什么？见证基督的名，见证因着他的名所赐给我们的应许，那个已经实实在在的我们可以经历到的应许啊，那个他的什么死里复活，这是我们要见证的三件事情，知道吗？所以当你打开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彼得开始起来做见证的就是这三件事情。好，那么所以是你明白了什么是真的见证，那你就知道了什么是假的见证。今天我过来说，因着我生癌症，我向主一祷告，主就医治我，为什么这是假的见证？ 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因为这样的见证，基督不需要做这样的事情，基督不需要死里复活，明白吗？他不需要死里复活，医治你的疾病所需要的能力，他不需要死里复活。今天我来做见证，说因着基督的保守，现在我生下来的孩子，他们都非常健康。因着基督的保守，现在我的婚姻非常的幸福，我们夫妻关系非常的好，我们的孩子非常的听话，家庭非常的美满。为什么这不是见证？因为这做这样的见证，基督不需要是全地的王，他不需要是全地的王。现在我来做见证啊！因着耶稣基督拯救我，因着他在我身上所做的工作，我事业开始顺利，我的人生终于找到了方向，我不再忧郁了，我不再怎么样了啊！等等等等，为什么这不是基督的见证？因为你所得到的不是他所要赐给你那不能朽坏的存在天上的应许。为什么我们可以一眼就知道这些是假见证？这三个方面，因为这些见证的核心都不是因着耶稣基督必须要死里复活，他才能够被所高举成为万王之王的名，也不是基督因着他万王之王的名所赐给我们他的天上的国度和他里面不朽坏的生命，所以这些都不是见证。在这些见证里面，我再讲一遍，基督根本不需要死里复活。要医治你，基督根本不需要死里复活。要让你的家庭稍微美满一点，让你们夫妻不再鸡同鸭讲，沟通稍微顺畅点，让你的孩子稍微乖一点，听你的话，基督根本不需要是全地的主。在你的祷告清单上面所列举的这些东西，也根本不是他要应许你的那不能朽坏的存在天上的旨。当以弗所书说，当你们以前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神让你们活过来，让你们一同与基督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但哥罗西书说，你们如今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要思念天上的事情。所以你所谓的祷告蒙应许，那些清单上有哪一件是基督神要借着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里复活，借着他所掌管的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要赐给你的东西？你们现在在我刚才为什么笔记本上让你们记这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完全严丝合缝的紧密咬合在一起。因为若基督没有死里不复活，他就不可能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若他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就不可能将那不能震动、要存到永远的神的国度与他不朽坏的生命赐给你。这些事情是咬合在一起的。所以，一个外邦人，我常常讲，一个外邦人在这个世界上求吃求喝没有任何问题，他本来就应该这么做。但是，一个基督徒奉自己的名、奉基督的名，在这个世界上面仍然求地上的好处，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更大的责罚我们的原因。因为你比外邦人多了一重罪，什么罪？就叫妄称耶和华的名。所以这三件事情是你鉴定一个人是不是在见证基督最核心的关键点。没有这三件事情，基督的死里复活，没有基督的权柄，没有基督的名，没有基督的应许，根本不是在见证基督。好，那么我要讲第二个方面，我刚才讲了什么是见证基督，现在我要讲怎么样才能够见证基督。怎么样才能够见证基督呢？你就要问自己，是你怎么样才能够见证基督万王之王的名？你怎么样才能够见证基督已经死里复活呢？你怎么样见证因着你与基督的死里复活的联合 你确信，并且已经经历在基督的应许当中了。这两天呢，我读一本书啊，读一本小说，里面读到一句话，让我久久的很回味啊。这句话的原文我不知道我记得清楚不清楚啊。这个作者说到，主人公站在地铁口啊，在地铁口，他看到熙熙往往来来往往的人群，他看到的是什么呢？书中说，他看到的是一个一个即将散架的肉体。他看到熙熙来来往往的人群，他看到的是一个一个人吗？不是，是一个一个好不容易就是不用尽全力，就可能马上下一秒钟散落一地，变成一堆零件，鼻子是鼻子，嘴巴是嘴巴，手是手，脚是脚的一堆肉体。这句话非常的震撼我。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眼光的人，他要么是顶尖的哲学家，要么成为一流的作家，要么就是真正的基督徒。所以写下这句话的人是今年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韩国的女作家。这句话为什么非常的深刻的震撼我？就是只有他用如此洞察力的，他虽然不是个基督徒，但是他可以用这种洞察力看到人的本质，看到人类社会的本质。他说，他的写作唯一的一个目的就是将人类社会的脆弱性暴露出来。将人类社会的脆弱暴露出来。前两天讲到川普啊，基督徒都欢欣鼓舞，说是神听了我们的祷告，怎么啊，巴拉巴拉。我想告诉给你们听的是，川普神允许川普2.0时代的来临，神允许川普2.0时代的来临会对全世界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个影响就是什么？会将从一战、二战之后这个六十年虚假的和平、虚假的繁荣，用美元、用金融系统所建立起来的虚假的繁荣、虚假的科技的进步。用航空母舰舰队来维持住的虚假的和平，将这样一种虚伪的表面、虚伪的伪装彻底撕掉。是时候要露出每个人里面、整个人类社会和世界当中那种发着恶臭的脓疮、创伤和里面的败坏。因为前面60年，所谓被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和平繁荣，它是在一个完全虚假的基础上。这就是川普2.0的时代，神要允许他要上台的一个目的，就是这样的伪装必定要被摧毁。就如同我们认为今天我是健康的，但你知道吗？健康不是常态。健康才是假象，常态是什么？常态是虚弱，常态是软弱，常态是死亡。人类社会的基础非常的脆弱，为什么？因为人不可能，罪人所组成的社会，无论是个体还是一个集合体，它是根本不可能靠着金钱，靠着军事，靠着文化，靠着科技， 来抑制住罪行的发动，来抑制住彼此伤害、彼此杀戮的这样的败坏。所以，川普的上台是这个，如果过20-30年，人类再来回顾现在的话，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这个节点就是一切的伪装都被撕掉了，真实要被敞开出来。我为什么先要讲这些？就是因为只有在这一个前提下，只有在这一个前提下，耶和华才能集合他的精兵。只有在每一个人都是快要在散架的人类社会在分崩离析的前提下，耶和华的圣名、基督的精兵的合一，才能见证基督。什么叫做见证基督？怎么叫做见证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很简单，就是你要向人表明，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并且是你的主，不很简单吗？你不可能向人说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基督却不是你生命的主宰，那不是自相矛盾吗？所以是耶稣基督怎么样才是你生命的主宰呢？所以见证基督就是顺服基督。你需要在凡事上，需要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顺服他的公义持续性，顺服他的脚踪，去活出爱，去行出义来，就是跟从基督，就是背起十字架来走的这条道路。当这个世界分崩离析、一地鸡毛的时候，你要向这个世界彰显。悔改，天国近了。他在基督里面有平安，有生命，呼召罪人可以回到基督这里来。人若是在那些虚假的，以为自己岁月静好，以为自己健康无事的时候，他是根本不可能来祈求基督。过去的60年，整个人类社会实际上早就病入膏肓了，但是呢，被外在的东西完全包裹住了。就如同你常常看到的很多的新闻啊，很多的人在40-50岁的时候，觉得正好年轻气盛，正好事业顶峰时候，突然被一纸诊断书推入癌症晚期，但实际上这个癌症早就在他里面，只是被包裹住了，被忽视了，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真相，没有人把他这层外面这层光鲜的东西、平安的东西，把它剥掉。他的国要进到这个世界当中来。作为基督的百姓，我们要宣告他的国的来临，宣告他的国的降临。我们现在的宣告跟耶稣基督时候来说，天国近了，已经不一样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死里复活，执掌王权，并且遍地都要被他所掌管，凡在他的权柄之外的，凡悖逆他的，都要被他所审判。同样，基督徒要在凡事上，要在各样的事情、各种场合、各种的环境当中来顺服基督的命令。他的命令是什么？要活出他的爱和他的公义，因为这是他的生命。我们既然向世人宣称，我们已经被基督所恩待，他如此的爱我，他将他所应许的国度、应许的生命都赐给我，那你就要在这个全地宣告他的权柄，宣告他的王权，你就要在世人面前活出他生命当中的爱和什么和公义，见证他的圣洁，见证我们因着他的拯救已经成为他圣洁的百姓。而这一切的发生，都要在这个世界的败坏被完全敞露开来之后，才有可能发生。所以，感谢主，使用这样一个美国的变局、世界的变局，感谢主使用未来20年 整个人类社会的分崩离析，未来20年整个世界的惊涛骇浪，你们马上就会感受到，首先是金融危机，其次马上就会感受到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上的巨大的分裂，然后就是烽烟四起。这些事情不是某一个人的责任，这些事情是你里面，是在整个人的心里面，在整个人类社会的里面所隐藏的这些毒素，它总有一天是要爆发的。我们所欠的债，总有一天是要还的。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想跟你们讲，为基督做见证的结果是什么？主耶稣告诉给我们听，我们是他的门徒，是他的见证人。但是，学生不能高过老师，他所走的路我们都要走。他所走的路是什么路？是这样一种苦路。所以，凡属他的百姓，必定会与基督一同受苦。这个受苦包含在三个方面：第一，教会必定会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基督徒必定会在这样的一个世代被蔑视，被蔑视为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这个蔑视不是因为你没有钱，不是因为你没有权，而是你竟然走一条，持守一个跟这个世界完全不同的方向，所以他必定要蔑视你，来让自己知道自己所走的路是正确。所以世人会看我们如同污秽渣子。当保罗在更多前书第四章说我们是世界上的污秽和万物中的渣子的时候，就意味着你要被弃绝。所以被蔑视一定被弃绝。在你软软弱弱、犹犹豫豫的时候，不敢宣称你不属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宣称世界不欢迎你。你要从这个世界当中被弃绝，因为你们、我们会成为这个世界一切问题的根源。罪人永远不可能承认自己的罪。罪人永远认为问题是在于那个指出我有罪的人身上，所以永远不可能去解决问题，永远是要解决那什么提出问题的人。所以教会越刚强，教会越行在正确的路上来见证基督的权柄，就必定被弃绝。第三，被杀害。被杀害，就是因为我们所宣告的生命，彰显了他们必定要灭亡的结局。那么世界就会用手中的力量抹去我们。你不是说我们必死吗？你不是说我们必要被上帝审判吗？但是现在你在我的手中。被蔑视，被弃绝，被杀害，这就是教会的结果。当他越见证基督，越会走的这样一条路，因为这是我们的主所走的路。他被蔑视，他被弃绝，他被杀害。但是我们的主现在他不在十字架上，他不在黑暗的坟墓里，他在天上。所以被蔑视的主的教会，会被主看为手中的至宝，被弃绝的主的教会会得胜，被杀害的主的教会会在基督里面复活。这就是上帝的荣耀要彰显的地方。上帝的荣耀在哪里？上帝的荣耀就是要将被这个世界所蔑视、所弃绝、 所杀害的儿子身为至高，将凡属他的百姓赐给他的儿子。将这样的一个世界夺回来，赐给他的儿子为产业，赐给他的教会为职业。但是这个结果是我们必定要去承受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见证基督？为什么那些假的见证根本不是在见证基督，而是在为魔鬼做见证呢？因为你根本不是在顺服基督、跟从基督走这样一条路，而是完完全全在顺服世界的王，在他的权柄下生活。所以主说，你们哪怕医病，你们哪怕赶鬼，你们哪怕传道，主说他不认识我们，因为他只认识奉他名在全地为他做见证的他的百姓。我们为现在、今天向他感恩，我们更为明天这个世界的败坏向他感恩，我们也为明天他的百姓的得胜向他感恩，我们为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不义的事情向他感恩，因为他允许这些事情发生，是为了显出他的公义。是为了让这样的一个败坏的世界，可以在他烈火的审判面前无话可说。但是他的教会必定会在这样的一个试验里面得到炼净，因为他的教会就是他的见证，他的百姓就是他的见证人。所以今天的约书亚记的经文，加勒。是在做一个荣耀的见证，他是要进到迦南地，赶走亚纳族人，得希伯伦城为业。同样，我们也必将做这样一个荣耀的见证，他的百姓必定在圣灵的带领下，并且在基督王权的率领当中、顺服当中，在这个世界当中为他做见证。所以求主带领我们，我们有个低头的祷告。父神，你何等的爱我们，你爱我们，不是为了满足我们一切的心愿，你何等的是帮助我们的神，你帮助我们，不是让我们一切的心想事成，而是你可以帮助我们这些软弱的百姓、软弱的教会，在这样的一个风浪面前。可以不至于害怕，在这样的一个被藐视、被弃绝、被杀害的处境当中，可以在你里面有平安。求主是在兼顾你的教会和你的百姓，可以来见证你的圣名，让我们可以在这样的见证当中，在这样的荣耀当中与你有份，不要撇弃我们。将我们拯救出来，洗净成为圣洁，并且跟从你成为精兵。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名求。